谁呢？包含了是第一题，包这个主耶稣求父赦免钉他十字架的人。那钉他十字架的人，包含了犹太公会领袖，以及这些老百姓一起喊着钉他十字架，还有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这个不公不义的判决以及钉他十字架这些兵丁哈、遵行这个上级命令，这一切钉上十字架的人，那么当然广义来说也包含我们这些人呢，是我们的罪使得主耶稣上十字架。那么主耶稣求天父饶恕他们，正是他说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到7章所说的，说我们要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祷告。所以这样说来，当你遭到仇敌逼迫的时候啊。你怎么办？你是祷告主啊，求你伸张正义，保护我，来让他得到刑罚，还是说主啊，求你改变他，求你赦免他的罪，让他悔改归向你呢？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宝贵真理，天国子民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甚至我们仇敌祷告，杀害我们性命的仇敌祷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正式做这个美好的见证。他活出这个神子民生命，应该活出来这个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知道主耶稣这样祷告是他的人性，对不对？神性是不需要祷告的，他是完完全全神，永远到永远。然后道成肉身开始取得真实的人性，那从此以后一直是神性人性，真实的完美的神性，真实完美的人性，在同一位格圣子上帝位格里的这个。一位格二属性的奥秘，这个宝贵的真理啊！所以祷告，主耶稣祷告是他的这个人性在祷告哈，human nature。所以他的祷告正活出来神的子民的这个榜样见证，应该是为逼迫我们出去祷告。好了，那接下来要问的是，请问这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我们说以上包括这么多人哈，他们得到赦免没有？请问有没有？答案是，比方说，比拉多有没有得到赦免呢？大祭司盖亚法有没有得到赦免呢？那些犹太公会的领袖的暴民喊钉他十字架有没有得到赦免呢？答案是，如果他们没有悔改，都没有，对不对？那所以这里主耶稣是，为这些逼迫他们祷告，就像主耶稣要我们马太福音所说的，为那逼迫祷告。但是他们会不会得到赦免，是要看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如果不悔改认罪的话，得不到天父的赦免，对不对？所以，我们得赦免的确据是在约翰一书第5章哈，对不起，我讲错，约翰一书第一章哈，第一章第9节，那就是我们论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啊，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因为路加福音这句话说主耶稣求天父赦免他们就都得赦免了，不是的，要看他们有没有悔改认罪。所以，在当时来说，临死的强盗，两个强盗讥笑他，后来有一个后来悔改了，他求耶稣纪念他，他悔改，他得到赦免了。那个钉耶稣十字架的这个百夫长，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是义人。那虽然经文没有说，我想他也这样认出来，他也悔改认罪了。所以这样说来，里面有人得到赦免了。有人，这个比拉多啦、盖亚法这些犹太公会的领袖、法利赛人、文士，逼迫耶稣没有悔改，包括这些暴民百姓，通通没有得到赦免。所以这说明，这是表达主耶稣活出这个神的子民哈，这个榜样哈，而为逼迫我们祷告。但他们会不会得到赦免呢？要看他们有没有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不能拿一个经文说他们最多的赦免没有，还要看他们有没有悔改。我们已经解经，就不会根据一节独立经文说：“哦，这些人都得到耶稣赦免。”其实，我们只能说，他们有没有悔改，甚至向神认罪，那是很重要的。这就说明在讲道里面，我也提到，就是说，包括我们今天阿尼西姆跟这个腓利门，包括今天我们彼此，如果我们今天有仇敌逼迫我们，或者说这样讲，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人得罪了我们，好，那我们想算了，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我们饶恕他，我们就赦免他了。那问题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呢？答案是没有解决。不是圣经所说的饶恕，圣经所说的饶恕跟赦免是恢复了与神与人关系啊。 所以两个人，两个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啊，他出了问题，互相有人得罪，或者都互相都有冒犯的地方，都需要悔改求对方赦免，因为你要先向神求赦免，神赦免了罪，但是你要按照神所说的，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你要先去和他同在一处的时候，至少出来说他得罪你。如果你得罪他呢，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要献礼物给神敬拜神，你先去他和好，再来神的殿，再来圣殿，再来祭坛这里的来献祭。因这缘故说，我们都有责任要寻求与对方和好，我们得罪了对方，所以这是神要求我们的这个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因此这样说吧，若是没有寻求饶恕，也就没有真正的赦免，只是你单方不计较对方的过犯而已。那真正的饶恕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蒙了神饶恕的人，弟兄姐妹一定要饶恕那来向我们悔改认罪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回答这个西门彼得说："我的弟兄，他得罪我七次，显然他来认罪，求我原谅赦免他，我还要再赦免他吗？"耶稣说："你要赦免他到70个7次，意思说不计次数。真正饶恕是不计算次数的。好，那么路加福音也说到说。"他若来求你赦免，你总要饶恕他。所以他来求你赦免、饶恕他，你就要按照主恩典来饶恕他。这是圣经所说的。这样的话，双方关系真正恢复了。当你说我赦免他算了，他不来认罪也没关系。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心里没有真正的过去啊，这个到时候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对方呢，他犯了罪，还在罪中，对不对？那他还没有悔改向神认罪，因为你没去告诉他做罪在哪里。或他犯了罪，他逃避了，那么他跟神的关系没有恢复，跟你关系也没有恢复，所以这样说来，不是真正圣经所说的饶恕。圣经所说的饶恕、赦免是 forgive， 不是 apologize 啊，道歉啊。我若哪里得罪你，你就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那我有什么错？我看你生气了，那你就原谅我吧。我有什么地方冒犯你？这样的讲法只是有礼貌的道歉，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因为第一个，你不知道你犯什么罪得罪了对方，你下次也不会改过来，因为你继续做这个事情，你不知道你的罪在哪里。真正认识我某某，我今天上午跟你在教会里跟你说的话，我说错了，我说谎了，请你原谅我，这句话是不对的，求你我已经向神悔改认罪，求你赦免我，以后不会再这样，请你饶恕我，接纳我。这叫圣经所说悔改认罪。那你听到之后，他来向你认罪，你感谢主，他向神悔改认罪，他也向你悔改认罪，这个关系就恢复了。对吧？这个没有这样的悔改认罪，双方没有彼此接纳饶恕，这根本没有恢复真正关系。就是为什么大家嘴巴说饶恕，心里没有真正饶恕，一直记很多年。你想想看，你过去有多好事情，到现在你一直忘不了。我讲基督徒啊，你忘不了对方当时怎么害你，怎么坑你，怎么惨，那个孩子基督徒还教会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按照圣经去寻求双方的悔改饶恕。所以我们要记住，真正的饶恕是对方在神带领之下的，他向神认罪，来向你悔改认罪，而且具体说出这个事实是什么，你根据这个具体事实来饶恕他。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在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以至于其他的新约书信的时候，有时会借助圣经以外的教会历史的资料，请问这些经外史料正确性如何评定，在解释圣经时如何使用。所以我们就拿腓利门书做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讲到的内容时，我引用腓利门书讲的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关系以及哥罗西教关系，我都是根据圣经本身啊，使徒行传或者哥罗西书来解释的。我没有引证其他任何所谓的境外文献来证明圣经是真实的，我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圣经神的话，圣经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那么所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查一些参考资料，了解历史地理背景，比方说罗马巡抚比拉多，那么哥林多，这个圣经记载哥林多的就是希腊这个雅盖亚省的方伯加流啊，诶，那这个两个字，我要了解历史地理背景，或者说我要了解哥罗西在哪里，我要了解哥林多在哪里，我当然要查考地图了，对不对？这叫查考地图历史资料啊。那你说经外文献可以，圣经本身没有给我们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地理历史的这个背景，是的。或者该杀雅古斯都做王的时候， 基督徒都需要，就基督徒都需要巡抚，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巡抚那个皇帝是谁？圣经本身没有讲他细节，可是我可以从罗马的历史记载，包括这个官方历史，包括犹太史家 Josephus 约瑟夫，我了解，这叫了解历史地理背景，这些是有帮助，但我不是用这些新约文献来证明圣经的真实性，圣经真实性不需要任何其他证明。神的话不需要任何用人的资料来证明，只是说这些资料、历史地理背景是真实的历史地理背景的话，它能够佐证啊，让我了解什么叫巡抚，什么叫方伯。答案是，当时罗马帝国哈，由皇帝直接指派的做这个省的省长的啊，就叫做巡抚。如果是那个叫 Senate 参议院元老院来指派，就叫做方伯。啊，这是大家都晓得历史背景，这个我可以读经外文献这些圣经。手册啊，注释帮助我，但解释圣经本身啊，那么当然我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对，保罗书信很多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它的背景资料，所以那么当我们引用经外的历史的这个正确性如何评定，我要根据圣经来检验这些资料可否信。比方说有些注释说，你会看他说早期的这些教父谁谁谁啊。居里纽啊，爱这个对不起，爱人纽啦，还有这个谁谁谁，这他们说的什么什么话？他们说的话不是圣经，我不会用他们的话来证明圣经，而是把他们话放在圣经底下来衡量啊。大家了解，所以这样说来，圣经是神的话语，那我反而是用圣经去明白这个到底这些历史资料可不可靠性啊？那而不是这个反过来的。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你知道这个近30年来，这个在学术界炒作的这个保罗新观呢，叫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啊，那这些包括这个什么 NT Wright 这些是比较有名的，他讲一大堆，就是咱们就说，因为从拉比文献来证明保罗在加太书、罗马书所讲的呢，不是救恩，我主题不是因信称义，而是讲到犹太人、外邦人和好。那这样说来，就是等于说宗教改革呢是搞错了，不应该和天主教这个抗罗宗、路德等等，不应该跟天主教分家等等，这些其实就是用经外的文献啊来想要的解释保罗书信的信息，这是我刚刚说犯的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些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第一世纪，就是说两约之间这些所谓第二圣殿时期拉比的文献来解释圣经？反而我应该用圣经来批判这些经外文献。同样，有人用旧约这些古代近东 Ancient Near East 文化来解经，这也正好错。我要用圣经来看这些经文文献，有是合乎圣经的可以使用，不合圣经的一定是错的。换句话说，本末不要倒置啊，这是我讲的第二题的例子。那第三题啊，神的公义和慈爱有何关系？我感到华人、中国人常常对神的公义和慈爱有些误解，但不知道怎么描述。吕牧师可否举例说明华人对这两个概念的常见误解？我想，当然我们华人、中国人会有误解，但其实西方人这个全世界人都会有误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都死在罪中。按照这个堕落犯罪文化来思想，不论是中国人，或是华人文化，或是其他西方文化、希腊文化啊，都会出问题的。所以，那我们关键是要回到圣经本身来看。那个神的公义跟慈爱的关系为何？所以那当然，文化的背景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堕落的这个处境里面情况。但唯有真理，神的话语才能照亮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清楚处境里面的光景。比方说哈，华人文化里面至少在以前啊，很难接受是被收养的啊，就是说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我怎么到现在才晓得？我要去寻找我的什么什么生我的生母，我的生父。那这些他却忘记了，这个养父母给你的恩典远大过那个你生父生母给你的恩典。为什么？他养育你20年，那是怀胎生你是辛苦的9个月，那就然后种种原因，他就把你送给别人，你很生气，为什么不要我的？这些问题就是变成说是我们会。这种华人文化在，所以如果是养子养女行抬不起头来啊，亲生的才自己爱的，所以就看到这些收养的虐待的这些养子，养女。那西方的文化比较来说，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这2000年时候，所以有这个基督教的文化啊，福音的影响， 福音这个改变文化，所以在西方来说，他收养你就把你当做他亲身的看待，他不区分是这个阶级不同待遇，甚至还有人故意去收养残障的，还有有些白人收养黑人小孩，亚洲小孩，为什么？他要活出福音，因为神在主基督耶稣里收 adoption 的收纳了我们。那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死在这种罪人，但是因着基督耶稣缘故，父神在圣灵里收纳我们成为神人，这是一个 adopt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圣经的观念，帮助我明白神的救恩，神是收纳我们。那么这个如果华人文化比较没有这个背景，好像是比较难了解这个 adoption 收纳这个宝贵的真理。当然，我想这也不是困难的问题，因为神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所以我不太去强调文化里面的这些不同差异看，而是说归回圣经，每个文化都需要悔改归向神。好，那关于回到的题目，公义跟慈爱，我们还是看圣经本身第一。我不晓得这个华人的公义跟慈爱是有没有个统一看法。我碰过的不少华人啊，中国人啊，对公义跟慈爱看法不同。甚至基督徒也有一些原来的就错误的老我救人观念。你有没有听到祷告里面，主啊，求你用你的慈爱连续我，以你的公义来对待那逼迫我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啊？那搞了半天，神啊，你对我你总是只慈爱，希望你对付我仇敌都是公义的。这个表示我们对神的慈爱公义观已经出了明显的错误了。这个神的公义这就是说真理，就是 righteous 这个或者是 justice， 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符合真理，对不对？所以我们犯的罪，得罪神，死在罪中，神可以不救我们任何人，他都是公义的。那么因着他的慈爱，他拣选了选民，他宽恕怜悯饶恕我们，正如罗马书第九章所说的，这个神在他那个预备遭毁灭不肯悔改的器皿上面呢，施行他荣耀的公义，彰显的公义刑罚，对他所怜悯的、所拯救的这些蒙连续的器皿的，就施行慈爱，拯救彰显荣耀的慈爱。所以我们就是说，公义慈爱都是神的属性，公义跟慈爱不是分家的，就公义跟慈爱不分开，是合一体的两面。强调这个真理该怎么做，公义层面叫做公义，强调神的连续宽容付代价来饶恕我们的罪，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无罪有罪为无罪，也断不以无罪为有罪，而他是更是慈爱，他有丰富慈爱，丰富怜悯，不轻易发怒。所以神的属性公义或慈爱是他本体在不同层面的彰显。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从我们体会来了解有公义跟慈爱不同，但对神来说，合一本体属性是这同一个本体的这个不同层面彰显。好，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对待我们都是公义的哈。那神施慈爱给你呢，但也没有不公义，他把应该给你的刑罚给了主耶稣基督，他还是付了代价，但神还是所以是公义的，也是他的慈爱没有牺牲他的公义，他的公义没有牺牲他的慈爱，这是极大的奥秘啊。那总的来说，神的公义是不是我们所想的叫做一刀切的，大大通通一模一样，要么通通下地狱，要么通通上天堂啊，要么什么什么。那为什么每个人长得不一样呢？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啊，你生在美国，我生在亚洲，你现在为什么每个人，我现在我姓吕，你姓张姓王，为什么呢？显示出真正的所谓公义公平，不是大家都一刀切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一样，不，而是说神的创造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都独特的 unique， 然而神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这是真正的公平，这圣经所说的公平。你这样说来，神给你这么多恩典恩赐，你不为神所用的话，那你要向神交账啊，这个。所以这样说来，你比我有恩赐，比我有学问，比我美丽，比我英俊，那神要用你，用他所给你的恩赐，你不为神所用，窃为己有，来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不遵神的话语，那么你要向神交账，所以真是公平的啊，多给谁向谁多取，多向谁多要。神的慈爱呢，就是他的宽容、怜悯、忍耐。那这个是神他的爱大到个地步，我们真是 和众圣徒一起学习来明白神的长阔高深的慈爱。总之，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这个问题不简单，但是呢，也很非常的实际，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对待我们是完全是慈爱，可是这慈爱没有跟公义分开啊。神对待罪人是悔改的就蒙拯救，不悔改的就蒙成公义的管教刑罚。啊，这是我就先回答到这里啊。第四题，这和第三题也有关系啊。亚伯拉罕为所多玛求赦免，最后亚伯拉罕问神说：“假若那里现有十个义人呢？”神说：“为这十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啊，他们说完的话，可不可以说神的慈爱只是限于10%的公义？若比0%更低，神就不施怜悯了。这个问题，需要修正一下啊。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上世纪18章记载，神要这个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因为是罪恶滔天的大城啊。那么，你看他犯了罪的内容啊，这个要来这个欺负这个，要想来欺负天使，想要来甚至来这个我们说欺负这个就是。性虐待罗德等等也好，这一些这都是邪恶的不得了，这个表现啊。那么，而且城里面大大小小都来，全城人都是这样子。人家城里面呢，没有十个义人。亚伯拉罕开始求，从50个，因为他求神，他知道神是公义的，这个城应该被毁灭，但他也知道神是慈爱，他就按照神的慈爱来求神啊。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为这个缘故？毁灭全城的人，连那50个义人也都在里面遭殃吗？那一直求求求到最后剩10个了，啊，他没有再求下去了，啊，我不知道他如果求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啊？都有5个呢，那主啊，如果乘以这个1个呢？答案是连1个义人都没有，对不对？罗马书第3章说，连1个义人都没有，连一个寻求明白神的人都没有，连一个行善都没有。那当然，我们一般人有时候，那罗德他是义人了哈。那不错，新约圣经罗德是个义人，他的义心天天伤痛。他呢，是信靠主耶和华的人，但是呢，他会选择因为那边的这个牧草肥沃啦，索多玛大城繁华大城啦，是像埃及这样富庶啦。因为罗德跟亚伯拉罕下过埃及啊，知道那边，所以他等于说是一个贪爱世界图画。对不对？他挪移帐篷，渐渐靠近索多玛。所以我要说，罗德他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啊。那他之所以称为义人，是在旧约里面说义人或者完全是跟神有约的关系的。罗德在亚伯拉罕之约里有份，所以被称为是义人。那罗德的确也信主耶和华，没错。那他在第13章创世纪，罗德就是牧人跟亚伯拉罕牧人相争，不能再继续容不下他们在一起，所以要分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说了，他们正好在这个怎么说，巴勒斯坦的这个便雅悯那个高原的地方说哈，你这个那那个那个山地那一块，但是你向左就向右，你向他就知道，然后说你先选了，你向左向右，你向右向你你就你我就我就我就我就向右，是这样这个。左跟右在希伯来原文是，当你面对东方的时候，你的右手边是南边，然后你的左后边是北边。所以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你选择在这个神给我应许之地迦南地的南或北，你选北，我就选南；我你选南，选北。结果我们这个罗德老兄非常聪明，他看着这黄沙滚滚的这些高原啊，这个有害山地，他觉得不像索多玛那么绿草，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那时候大概还没有死海啊，就是死海是因为被烧了之后，所以变成死海。不，总而言之，那个就是绿油油一片，所以他就想那个地方对我的羊群好发展，我事业会成功。所以他是这个原因是，他不选北也不选南，他选择来到这个迦南地应许的地的边界上。千万不要说边缘人了，是啊，我没有离开教会，但是我就在边缘上啊。你这是给自己，就给魔鬼留地步哈、啊。你是故意去要走到那边缘哈、啊。好，然后呢？那边缘越来越靠近，越帐篷原来是在城外，现在搬进索多玛了，还可以坐到索多玛的城门口，那就表他是行政官员了、啊，他不简单了、啊，在城门口哈、啊， 所以可以坐在城门口的行政官员，所以他已经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里面了，他已经成为里面的人之一了。所以到这些人说，你这个外乡人，你还不听的话，我们现在要害你，比那个害那个人更甚。就是你要了解，所以他们因为罗德他的妻子是谁不知道，很可能是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大概是索多玛人，因为那前面没有说他有妻子，生了两个女儿呢，两个女儿都至少许配给索多玛人了。这是为什么？当这个天使警告罗德赶快走的时候，这两个天使不信啊。那罗德妻子的半路上还要回头看啊，那是我美好的家园产业，所以这是他两个女儿和他犯了淫乱的罪，对不对？这样说来，罗德真是到最后这幅图画是很悲惨的，就是只是命保住了啊，但是呢，他一切所有家毁人亡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在主耶稣的唯一的磐石上，我们建造。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草木和解啊，金银好，宝石可以经过火的审判考验，幕后有火发现，要焚烧我们所做的一切。那经文是对我们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所做的草木和解的话，经不起最后审判的火，就付诸一炬。虽然你这个人会得救，如果是真是神的选民，但是呢，是从火中经过，凄凄惨惨的。那我在想，保罗在写，就是他在比较亚伯拉罕跟罗德。亚伯拉罕比较来说是金银宝石的一生，对不对？罗德是草木合计，看起来牛群很羊群很多，做到索多玛的市议员或是行政官员，到最后什么都没了。他只是个人之因得救，他的这个后代，这个两个女儿乱伦生的这个后代亚门，这个摩亚人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最可怕的仇敌之一。这样说来，罗德虽然是义人，是在约里有份，他得救，可是他的一生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不要在纽约大都会地方做罗德啊，我盼望你不要变成像罗德这样啊。好，那当然这个问题我现在讲了勉励一下，现在再讲回来这个题目本身呢，就是，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求到神，求神说，主啊，主耶和华，如果有一个义人呢，我相信神也不毁灭。但是呢，问题是那里一个义人都没有。罗德算义人，是恩约里有份，蒙了神的怜悯，他本身所做所行的也是有不义的，对不对？这样说来，这些我给你参考，就是，所以你说神的慈爱是10%的公义吗？不，神的慈爱是广大无边的，他的公义跟慈爱不分开，也不是说这个城市有比10%的这个义人多的话，神就不毁灭啊，10%低的话就要毁灭。请问纽约城是不是有10%的义人啊？我不知道哈，这个，但是问题关键没有一个人连一个名，而神怜悯罗德，神怜悯这个，因为他纪念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啊，他是怜悯罗德。他也曾经派亚伯拉罕去把罗德从这个四王五王战争，把四王那里把罗德救回来。所以总而言之，神施行公义怜悯，不是因为这个城里还有十个义人，那是因为完全因他的慈爱，因着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神因着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就是唯一的义人。传道书里说，这个我找不到义人了，这一千个这个一个女人中一个都没有，男人中呢？一千个里面呢，找到一个啊，那这个是至少说间接指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义人，唯一的义者。因着耶稣基督，神没有毁灭我们人类；因着耶稣基督在亚当里灭亡的这个全人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选民得救了。因着耶稣基督，他义人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这些属于耶稣基督子民。罗马书第五章说得很清楚，因着义人的悖逆，众人都灭亡，全世界全人类都灭亡了。因着义人的顺从，义人的义行，耶稣义行，我们只讲属于基督耶稣的子民，蒙拣选的选民呢，我们都称义得子。就因着耶稣基督缘故，我们这些选民没有灭亡，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好，第五题，基督徒必须土葬吗？还是可以火葬？圣经依据是什么？火葬违背圣经吗？什么情况下可以火葬？那这个基本上我们了解什么是土葬啊？土葬就是身体，就是像你今天看到殡仪馆啊，就是funeral home， 把它这个 棺材里，然后下葬在这个cemetery 地里坟场。火葬呢是 cremation，是全部用火把它烧了哈，那变成灰了，变成骨灰这样。那么答案是说，我们要根据底下会有问题说，我们这个准则、处境、动机哈，这三金三角来看这个事情，就所以圣经准则是这样，可以土葬就一定要土葬，尽量不要火葬。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圣经哈，身上的火都是用来刑罚用的，火烧哈，我们刚前面讲过，德就像从火里经过，是火是考验，火是熬炼，火是审判，所以火旧约这个旧约到新约很清楚看，将来的地狱里面那个永远的火是不灭的，所以用火来烧身体，这幅图画是审判、刑罚、咒诅的图画。那我们所亲爱的亲人里面，那是最合乎圣经的。你要把那火烧了，原因何在？你看圣经里面没有一个火葬的。啊，你找到一个例子，圣经没有一个火葬的。圣经很多肮脏，亚伯拉罕还给他妻子，杀来，向赫人买了一个麦格拉的洞那个地，埋葬。啊，我们主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埋葬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所以这样说来，那么土葬是最合乎圣经，表示什么呢？将来我们身体要复活，啊，那么所以复活的身体，所以当你这样埋下去的时候，我知道我救世主活着，到末了我必复活，到时候身体复活与灵魂结合，是土葬最能表明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将来要复活。把它烧掉了，变成灰了。当然，神有办法让它复活，没有问题。或者有人被仇敌火刑柱烧掉，这都是被迫。但你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土葬，这最能怎么说，表达出这身体是神所看重的。人创造的身体，身体不是你犯罪堕落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动机来说，大家想火葬的这个原因，是因为除了省钱之外呢，方便之外呢。觉得这身体不重要，身体臭皮囊，反正这还有人说到天上去，我们就只有灵魂飘来飘去，没有身体，这些都是不合圣经的这个错误的解释。所以身体是重要的，你看身体是神所创造，虽然他犯罪堕落变成犯罪的工具，可是重生得救者明身体要献给神，献上活祭为神所用，用身体以前是犯罪的器具，不仁不义不洁不法，如今献给义作器具以至于成圣，所以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啊，作为活祭。我们要用我们身体上荣耀神，那这样说来，为什么要看清身体呢？所以好好学习这个要理问答哈，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就是叫西敏小儿问答，到第三十七问的，36、37问说到说，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哈、埋在坟墓里面，我们灵魂到天上与主同在，好多比，他这个仔细解释，根据圣经说，我们的埋在坟墓里身是 still united with Christ。这个身体啊，虽然是先埋在坟墓，它仍然是与耶稣就联合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身体灵魂都要成为圣洁。那这个应当过圣洁生活的这个身体呢，要看顾他身边，爱惜身体啊，那不要体贴肉体。肉体是指劳我罪性，身体是神所看重的，用你的身体的荣耀神服侍神。所以，当你身体埋在坟墓里的时候，你要记住，你的身体仍然是与主联合的。将来复活的身体跟你现在身体有关的，这个 identity 是一样。虽然这个会从必朽坏的身体变成这个复活之后变不朽坏的身体，所以基督徒的身体复活是荣耀的复活。那不信主的人呢，他身体也要复活受审判，却是一个羞辱的身体。所以这样说来，我看不出来任何理由火葬是合乎圣经，这也是保守福音派跟改革中的看法。那么当然在特殊情况之下。实在，比方国家规定你要火葬，那这是另外一个处境里面的情况啊。那当然，在中国大陆，你要土葬也是有办法，只是比较麻烦一点啊。在今天，一般西方国家里，土葬比较贵，火葬比较便宜。总而言之，我们不是根据这些经济的考量，而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所以这样出来。准则来说，应当土葬。那动机是不要轻看身体。那处境里面，除非到了最后，这个地上没有地可以埋死人了啊，就除非是。这个情况，或者国家的法律强迫你烧了，那不 不在于你能做选择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然是土葬。好，那么接下来第六题，为什么阿尼西姆为什么他主人家逃走？那这个圣经没有说细节，但很肯定是当时在罗马帝国，我们知道啊，包括罗马城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属于奴隶阶级，甚至有的地方还超过这个到一半左右，所以奴隶阶级是罗马帝国一个庞大的一个人力资源啊，所以但是法律上也界定奴隶的就是主人的财产啊，所以呢这个奴隶就是主人从奴隶上买出来的，他生的孩子在主人家中也是继续做奴隶的哈，除非他有机会能够赎回他的这个赎出去，或者对主人特别有贡献，主人愿意让他得释放等，所以他就是奴隶的。那阿尼西姆从主人家里逃走，那当时有不少奴隶从主人家逃走，因为逃走就可以自由了，不必受主人管，也不必服侍主人了。逃走的时候多半因为他需要路费嘛，那所以他就会从主人家偷一点东西，他觉得这也是我应得的啊，我做了这么多事的。总而言之，无论如何，为什么阿尼西姆从主人家逃走呢？我深信不是因为腓利门虐待他。腓利门是教会的领袖，在家里有聚会啊，我们看到腓利门说，所以应当是阿尼西姆就跟一些这些其他奴隶的逃走动机一样，就想要自己能够自己就多自由多好啊，跑到外面去啊打拼啊，不需要待在主人。总而言之，阿尼西姆是从主人家逃走的奴隶啊，很可能他也偷拿主人东西啊等等。第七题，腓利门为什么之前不传福音给阿尼西姆？你怎么知道没有呢？说不定腓利门，所以那个腓利门是教会领袖，我相信一定有。可是呢，他不能强迫他每个奴隶都要信耶稣，对不对？所以他的奴隶当中有人信，有人没信啊。那所以那总而言之，所以阿尼西姆到了罗马，在保罗那边听到了福音，悔改信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第八题，保罗为何不直接留阿尼西姆在身边呢？那有意思啊，要测试腓利门吗？保罗在腓利门书后面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本来有意啊，第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这里为福音所受捆锁中替你伺候我。由于这个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所以保罗是可以这样做，说因为连你都是从我得到神的恩典信主的哈，那你也就是那如果要把你的仆人留在我身边替你伺候我，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你往后看的话，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的话，我就不要自己这样，不愿意这样行，好叫你的善行，你这样做是应当做饶恕接纳他，是当然饶恕接纳他之后要不要把他的送到保罗身边是另一回事，那这是你可以做的选择，不是出于勉强而出于甘心。对，教会历史上就是说传说大家深信那腓利西姆阿尼西姆回去主人身边之后认罪悔改被接纳之后，腓利门一定乐意差他到保罗身边去服侍保罗一起传福音，对不对？我想这是大概情况。但无论如何，保罗说是这样的话也必须出于你的甘心乐意，我不能强迫你。所以保罗尊重阿尼西姆的主人是腓利门，他逃家了，对不对？应当先解决问题。所以要你不能说腓利门说为赦免他，不，他需要回来当面和腓利门认罪悔改，我犯罪，我逃家，我拿什么东西，我悔改认罪，主饶恕我，也请你饶恕我，这他应当做的。那腓利门也要正式这样接纳他，饶恕他，然后他再可以差遣阿尼西姆到保罗身边。总而言之，这正是因为饶恕需要面对面的、直接的说出事实，请你饶恕啊，这是这个原因哈。当然，这个事情也有奇妙的见证，让弟兄姐妹看见福音的是真实。实的这个写照，不只是说饶恕接纳，那神在主基督接纳我们，正像腓利门因着保罗缘故接纳了阿尼西姆一样，就可以看到这个对照关系，说啊，弟兄姐妹就会明白了，原来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当被刑罚甚至判死刑，但是呢，神在基督耶稣接纳我们，正如腓利门因着保罗的缘故，保罗的所以他接纳了，他当然也是反映出他因着耶稣缘故，腓利门接纳了这个阿尼西姆，饶恕他。好，第九题，祷告能改变神的计划吗？那神的计划是永不改变的， 新闻的根据是新闻做了很多，比方说希伯来书第六章说到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的确是神的计划是永不改变。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说，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就是神按他旨意，原文有这个 counsel， 有这个计划，神按他旨意计划行作万事，神的计划神的旨意都是最美好的，为什么需要改变呢？如果需要改变，表示当初神没想到更好的，是这样吗？这样就低估了神的这个全然的智慧，全然大能，所以这样说，神是完美的上帝，全知全智啊，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所以他所定的旨意计划，就是万事万物发生的原因。所以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就是 all things， 万事万物啊，都是本于他，跟他的计划，而且按照他的计划来来实行，本于他，依靠他来，而且最后达到他的旨意的计划目的也归于他，所以荣耀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神行作，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就神行作万事达到他的目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按他旨意被找人。所以这样说来，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绝对永不改变，因为他是完美的，而且一定要实现的。那么祷告能改变神计划，答案就是不能了。而且为什么要改变计划？就是当我们去想改变神计划的时候，是我们最愚昧的时候。就像神要给我们的是饼，是面包，你跟神求石头，神会改变吗？神要给你是鱼，你跟他求蛇，他会给你蛇吗？当然不会嘛。所以不要傻到说祷告能改变神的旨意。祷告改变什么？祷告改变了你。改变祷告是我讲是真实祷告哈，那虚假祷告法利赛人祷告没有用啊。你真正祷告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旨意成就改变我，那你的祷告是改变了你，因为你依靠神的念，你在祷告里面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求神给你力量去遵循他的旨意，所以是你被改变，祷告是可以改变，祷告改变了你，但祷告不会改变神的旨意。所以这样说来，那何况你没祷告以前，神的旨意已经定了，对不对？万事已经定了，你祷不祷告结果都是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就什么叫结果一样，就是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这，但是呢你不一样了，你不祷告就没有能力，你也不认神的旨意计划，所以你就会乱来。祷告明白神的旨意，求神给你力量，你照着遵行，所以你被改变了。所以我说结果都一样，是指神的旨意计划一定要成就，但是你被改变了，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你不祷告呢当然是从我们人的体会了解看，从神来说，他的旨意计划一定要成就，他甚至可以利用恶人之恶得到他善的美善的目的，所以祷告是一个奥秘啊。有人常问说，那既然都不能改变神的旨意计划，我何必祷告呢？这个出发点错误啊！祷告不是改变神的旨意，祷告乃是宣告神的主权，他掌管万事万物。我是个祷告人，我是神的孩子，我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我要祷告求神让我明白，按他的话语圣经，也求神给我力量。就像我小时候，我要听爸，假设我爸妈讲的对，我要去问我爸妈意思，我要照着去行，对不对？从给小孩子来体会这样。所以祷告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很重要。祷告彰显了神主权第一因啊 ，the first cause 一定要成就，也显示出这个第二因 secondary cause 是你要祷告，人都需要祷告的啊啊，猫狗吃东西，猪吃东西不祷告，人要祷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饮食呢，一切都要依靠神，所以祷告更显出一个人一个生命的真正写照。连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他都不断祷告，你知道吗？他在上十字架前夕，他为你祷告，求天父旨意成就。我们讲主耶稣的人性，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大祭司，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在天上宝座上继续为我们祈福。所以这样说来，为什么祷告？祷告很重要，神的旨意是确定宝座上深入高天这种大祭司，所以我们要在主耶稣里面学习祷告，效法他依靠天父。所以祷告是宣告神的主权，表明我是神的儿女，我要更多认识主的旨意，寻求明白，而且照着遵行，这是祷告的真正目的。因为神的旨意是善良成全可喜悦，唯有将你身体献作为活祭，唯有来侍奉神，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变化，你才会真正进入祷告的真正的实际。 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愿我们家庭、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家庭，真实祷告的教会。第十题，孩子长大了，从小跟我们去教会，大学参加团契，工作后有组织敬拜，但有时懒散，只在线上敬拜，也没有再参加团契生活，平日也没有自己读经祷告。我们父母看来，他的信仰不冷不热，懒懒散散，我们替他着急。除了他祷告之外，牧师有何建议和劝告？首先，这幅图画描述的是，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平常很懒散啊，这个有时候参加聚会，有时候不参加聚会，自己也不常读经祷告。那你也不要期望你的孩子是认真读经祷告，对不对？你自己的信仰不冷不热，他也不冷不热了。所以我觉得，你发现的问题是先要省察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然后呢，如果你是很认真的，你是很认真的信徒哈，也认真参与侍奉，认真亲近神，读经祷告。你的孩子如果是不冷不热、懒懒散散的话，当然你要来祷告。再来，你要管教他。孩子是神所托付给你的，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哥洛西书哈的这个第四章说到，父母要怎么样管教儿女啊？所以让他敬畏主，是不是？所以那么，因此，我们要在他还在家里面，18岁还底下还在家里面嘛，要管教他，所以他要跟你去聚会，他要跟你读圣经，所以呢，你应当有家庭的这个读经时间，吃完晚饭了，花5分钟、10分钟一起来读圣经，读这个小药理问答，读成经学道，一定要有家庭团，他跟你学习如何祷告，如何读经。啊，我刚说你的榜样很重要，所以在清教徒时代呢，这个家长是要负责家里面的这个一家人的灵命的，所以这个有一个有名的这个 Puritan 那个 pastor 叫做他的 Kidminster 做牧师叫做 Richard Baxter， 他原来的 Kidminster 那个在英国是一个道德低落败坏的城镇，但他去牧会之后，经过2、3年以后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就主日讲道的时候呢，也教要理问答，然后呢，周间就和其他同工到各家去探访。啊，能不能家庭崇拜啊？这个灵修时间呢、啊？没有哎，不知道怎么做。好，今天牧师带领你们怎么做，做一遍一看啊。全家人在一起的教念完的要理问答，因为牧师在主日讲道已经讲了。通常清教徒是这样，早崇拜讲圣经讲道，晚崇拜讲要理问答讲道，这很重要。然后所以这周间就要去施行啊，就要去看探望他们有没有照着去施行去做执行啊。所以呢，教了你之后哈、啊，所以家长就要负责做爸爸的人。父亲要教导一家人在一起带领一家人一起读经祷告背小要理问答啊，学习真理。然后呢，下周再探访说，你们有没有？我们还没有，好，再教你一遍。如果连续的教你几次，你还不知道做的话啊，我又是很忙，明白？那教会就要叫 discipline， 要劝诫你，是很严重的事情，要劝诫啊。所以教会来劝诫家长，家长来带领的孩子而已，所以这是一幅图画。所以经过这2、3年之后，那个城市成为一个模范城市了，教会复兴。那其他地方的牧者也来这边学习，怎么样用小要理问来教导。那关键是建立家庭灵修祭坛，这个很重要。我们读到一些属灵伟人传记或现代宣教士等等或牧者，你就知道他会说啊，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亲每天怎么带我祷告，在我床边喊我一起过去祷告，吃饭的时候喊我去祷告，还有带领我读圣经。这幅图画好像现在很难看到了，就是表示我们今天，所以总而言之，我不能说儿女后来冷淡退后，甚至不信主都是家长的错，但至少家长要负主要的责任。所以从这里开始，除了为他祷告之外，开始建立一起灵修读，他不读圣经，你带他去读，把他教导成养成个自己的读经祷告的习惯。好，那注意他看什么，他上你给他手机，那你就失败了。这个手机他可以去逛啊，淹死在这个大海里面出不来了，所以你自己如果花手机花很多时间，你说你的孩子不滑吗？所以在我们的孩子就是在不是一定需要事情，不需要给他手机啊，电脑网络他使用的时候你要看多少，因为上网啊 addiction 啊出了问题，这些学生不念书就天天去打这些电脑游戏的，这些都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基本上你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建立他的灵修读经祷告的习惯，养成圣洁的这个习惯。好，第十一题，对于疫情后主日依旧不来教会聚会，只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有何劝勉？劝勉是悔改啊， 还有什么能劝勉的呢？就只有悔改啦，对不对？因为圣经上希伯来书说的历史上不可停止聚会，都要彼此劝勉。线上敬拜是给那些身体有重病卧床的，不能来教会，对不对？刮暴风下大雪，你身体健，你我们的原则就是，我们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你如果能够礼拜一到礼拜五去上学去上班，没问题。你说你礼拜天不能来教会聚会，这个是说不通的。在神面前，你神是见他人心，你能够敷衍了事吗？所以，如果你因为你身体状况种种，你就不能上班、不能上学，这个可以理解。但如果说你连上班上学没问题，就是来聚会有问题，只能太忙，只能线上敬拜，表示你把别的事看得比敬拜神看得更重要了。其实敬拜神，主日敬拜神更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哪有其他事比这个敬拜神来的重要呢？他是你生命的拯救，你岂能忘恩负义，不来敬拜他、侍奉他呢？主日还有主日要也要整个主日要守安息哈，那主日敬拜非常重要。好，这是第11题啊，12题，疫情期间，实体查经班停止，改为 Zoom，直到如今线上查经时。神的话对弟兄姐妹有不少造就，但同时感到缺乏彼此交接、团契生活。你有何建议和劝勉？对查经的组长有何建议？那这个题目跟上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只需要主日敬拜，我们需要有这个周间的有这些查经聚会、祷告的聚会哈。那如果因为特别原因呢，你的查经或者祷告团契聚会是在线上，这还可以有限度的。理解和接受，但不是长期，短期可以，但主日敬拜是不应当只参加线上啊，不参加实体的聚会敬拜。那么查经班这个祷告会团契呢，如果因为距离这个纽约这个幅员广大等等有些困难，这个可以理解，下班来太晚了等。总而言之，在尽量保持有这个团契生活是，你可以这个团契在周六有个实体一起的聚集啊，等等，来这样子。比方说，举个实际例子，在这个回教国家，这个铁木国家哈，那么加上教会被逼迫又在这个又加上的疫情啊，又不准你离开你的小区，怎么办呢？那你就只有用网络聚会，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可以在这个开放期间，可以周末的时候，你可以，我说在纽约的话，你可以有一些其他聚会来弥补这个团契生活彼此交接的需要。所以我的建议是，还是要悔改。就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反正不要去在家里面上网。上网呢，当然有些要注意的，说有这个最好是能够荧幕打开了，就像学校上课一样，这个要打开你的 screen 看你在做什么，专心学习。不然的话，所谓上网就是荧幕是。看不到，只听到声音，在那边玩游戏、做别的炒菜啊，干嘛做？就玩忙其他事，根本不能专心啊。所以这样说来，如果特别原因短期内需要上网的周间的话，那大家荧幕都要打开啊，彼此可以认真的关切，彼此带到。查经组长当然做榜样，那甚至那查经组长就要带领人去探访这些只能参加线上不能周间啊不能来的这个活动的团体，那就你要花点时间去探望他们。还是需要实体的接触啊，所以加上教会也是这样，他们就会在其他时间可以有些，比方说，不能组织崇拜聚会，被逼迫的时候，那分区分组聚会，那么可不可以实行洗礼跟圣餐呢？当然是这个洗礼圣餐不能用网络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牧师传道人可以带着同工到一个家庭去，在那里有洗礼跟圣餐啊，就像牧师跟同工可以到医院里去。就教会这个一个代表一群弟兄姐妹两三个人，去在那里举行圣餐洗礼，这是可以的，因为在特别情况之下，但是不应当隔着这个就是在 Zoom 上 virtual 来施行洗礼，这是没有圣经任何根据，也是不当的。那么第13题说到，你对目前人们常说 virtual 教会怎么来看？对教会有什么具体的形式要求？那问题是这个 virtual 这个教会，就是网络上的教会，是不是真教会？那按照这个圣经马太福音28章哈，主耶稣颁布大使命，说到这个教会是要去传扬主的圣道，领人悔改，而且教训他们都要遵守。那么还有呢，这个要施行洗礼，但后来我们知道其他经文也是包含了圣餐，所以教会要施行圣礼。还有呢， 要教他们遵守，他们没有遵守的话，就要辅导和劝诫。所以这样说，大使命也告诉我们，改教家就是说，告诉我们的教会的真实的三个标志。第一个就是要忠心的传讲圣道，整本圣经。第二呢，按照圣经的施行洗礼圣餐。第三呢，是要按照圣经的施行管教劝诫，这叫 the true marks，教会的三个标志。所以，我们判断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真教会还是假教会，就看有没有这三个标志的。如果说你看这个 virtual 教会，他如果不好传讲圣经，不管他实体也好，或是网上也好，现场的都是不是真教会了。他如果有没有施行洗礼圣餐，然后说救世军呢，Salvation Army，他们主日有聚会敬拜，但他们没有洗礼，没有圣餐，Quaker 哈，就是至少这个早期的 Quaker 教会这些，他们也没有洗礼圣餐，没有这些没有圣礼，这些就不是圣经所说真教会的标志了。那还有呢，一般特别华人教会这个 discipline 劝诫做的比较弱啊，这个出了事情不管了哈，那么然后这个会有逃到别的教会去，在那边当同工侍奉啊，也没关系，变成这种情况。所以管教劝诫正面是讲到的 counseling 辅导。那么，这个反面来说，就是他出了错，严重的问题，离婚啊，家暴啊，就要按照圣经来管教劝诫啊，有停止圣餐或停止会员资格，最后开除会籍这些。因此呢，这样说来，virtual 教会没有办法达到，至少不能施行洗礼圣餐啊。为什么不行？因为你这不，哦，你有的教会叫 virtual 说，我们现在开始举行圣餐呢，你自己家里面准备一点葡萄汁啊，一个饼啊，牧师这边说吃的时候你就拿起来吃，他家长就分给其他人。那第一个你不知道谁在领这个饼和杯，这是乱来，而且不合圣经。所以领受圣餐跟施洗，你可以给人家隔空隔海洋施洗嘛，当然是不行，一定要面对面。所以这样说来，洗礼跟圣餐是需要实体的在聚会里的事情。好，所以就是说，这样说，virtual 教会是不能达到的功能，那更不要讲管教劝诫，对不对？甚至你的教会也可以有很多人上网参加，可你不知道他是谁呀、啊，就知道他是谁，你也没有时间去管他，因为他在网上，对不对？他上线，听到他躺在沙发上啊，他在干嘛，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聚会，他是不是有轻慢这个圣道传递或者轻慢这个圣礼的事情，随便乱来呢？当做是个仪式，所以这些都是 virtual 教会。这样说来，圣经没有。Virtual 教会是现代名词，也因为有这个网络的时代来临带来结果。所以你问我教会有什么具体形式，我刚刚也说了，这三个标志是一定要有的，重要的啊。第十是，在听你的其他课程的时候，偶尔听到你提到金三角准则处境心态的理论，请问金三角是否一种独特的读经方式呢？平时我们理解神的话，什么时候可以用上金三角？譬如说，经常如何用到腓立门书上呢？你会在后面信息听到有一些我在用金三角哈，我不是每一次都用，但是有时候呢，我会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读圣经、运用圣经、传讲圣经，或者说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来说很重要的这个三个层面，帮助我比较容易这个记住且照着遵行。因为我们知道读圣经读了啊，都懂了，这个道我听过好多遍了，这个耶稣的比喻我也听过几次，我都知道了，我很熟悉了，真的吗？那你的心态如何呢？你对神的话，你的心态如果不照遵行，没有真的藏在心里进行遵行，那只是头脑知识而已，对不对？还有这个处境当中，你有没有遵行活出来啊？说是要好好养育儿女，按照主的道理教育管教训他们。你有没有这样做的处境当中呢？所以处境就是具体的实行。所以这样说来，甚至你在处境当中所做的，表达出你对这个真理真的认识啊，这个很重要。可是我没有时间照着做，表示你根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重要到一定要立刻做了这个地步，表示你还没有真的清楚认识。意思是说，就是准则、处境、动机，我们称为金三角。这是一个读经的方法。解释圣经、运用圣经的关键，因为这帮助我思想，包括我们回答刚刚以上所说这个土葬、火葬的问题。我就说，首先读圣经，圣经准则，圣经里没有火葬，都是土葬，而且这个土葬的真理准则是这个身体神所看重，这身体的荣耀神服侍人。当这身体和灵魂分开，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埋在坟墓里面，我们灵魂到天上同在好多比，但这个埋在坟墓里的身体仍然是与主联合的。那我为什么要把我这个与主联合的身体给它烧掉呢？ 这说不通的，准则上的这不对了。再来看行他的动机啊，这个比较省钱，比较方便，对不对啊？我可以还可以带着走啊，等这些，那这些不是，这是你的动机，你等于是你，我刚说动机里面因素就是你把身体看得不重要，所以烧成灰也没关系，将来有没有身体都不重要，你根本不看重身体要复活的这个宝贵真理，动机出了问题了。我在请查处境啊，处境当中有人说这个现在这个土地越来越贵了啊，坟墓这个坟场越来越大，到最后全世界人越来越多，怎么埋得了？那这个想太多，说这个坟场啊，这个它还有这个上下铺的这种坟墓，对不对？上下铺的啊，所以可以。那你这样说来，你不用担心地够不够用，所以这些主心理思想啊，就像有人说先不堕胎不行啊，因为人太多，应该堕掉才行。那这乱讲啊！全世界的资源绝对够养活更多人，因为什么？美国的在世界这个人数的这个、美国有2-3亿人口啊，这个全世界有70几亿人口啊，你看看比例，美国有多少人啊？啊，我们说70分之2吧，哈，70分之3哈，但是它却耗尽了全世界30%左右的资源。你看那餐馆丢了食物，你家浪费东西，这是分配不均，不是养不起这么多人，而是太多人这个。你说天灾人祸，人祸最可怕。好，总而言之，所以了解处境之后，我们就说这个世界呢，坟场是够用的啊。那么我们选择火葬是处境来说，我们觉得这些花费什么这些理由帮我分析之后，我就能够比较了解哈，这个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金三角的这个原因。那你要问我说，是独特的解经方式，比如现在如果这个腓立门书上，你且听这个下面的信息，就看到怎么来看啊？我们说到圣经本身就有很多这个所谓的金三角啊，就是三，所以为什么长久以来这个所谓 three points 的这个 sermon 就3点式的讲章很容易记住，对不对？这是很特别，三很容易记住了啊，一二三哈。那么中国人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所以这个"三"是个特别的这个。那所以圣经说的"信、望、爱"有没有啊？"信、望、爱”啊，那么"信"是准则，"爱"是讲到动机。那处境里要有盼望啊，所以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这是从天上加前书第一章所看到。所以"信、望、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还有啊，这个你读到这个圣经上说到有先知、君王、祭司，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表业这三职分，为什么要先知、君王、祭三职分呢？为什么不是四、不是五呢？有先知是传讲真理，讲的信啊。那君王在处境中要治理，要君王带来盼望。然后呢，这祭司爱与神与人关系这个和好啊，这个爱神爱人。所以这样说来，这也是明显的这个三合一啊，这个三是合一的。耶稣基督身上，他是先知、君王、祭司这个集大成，这个他是中保的职分。所以我只这个时间关系，我举个例子让你知道说，你去想的话，这里有很多很奇妙的关系啊。那么第15题，我一起回答说，你在听你其他客人会偶尔听到你提到金三角准则、处境、金三角，是否请问金三角是否一个独特的途径方，是否出自一位神学家的研究呢？还特别还 highlight 了，所以可能要问我这个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哈？那平时我们理解神的话，什么都可以用上金三角，譬如说金三角如果用在腓立门书上，跟刚刚那些是类似的。那如果这个比较刻意强调这个准则、处境、动机，的确是来自这个改革中归正的这个神学啊，特别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呢。那么在这个20世纪呢，这个最有名的这个护教学家啊。Apologetic 这个是 Clarence Van Til 范泰尔，范泰尔是我所了解，当然我所了解是说他的著作里面他把它讲出来。至于前面你说改教家从这个约翰加尔文都有提到这些，就是但是不那么明显，特别说这个是这个金三角呢哈，这个他解释到说这个是来自因为神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约三真神，所以这是金三角的终极来源。那么，当然，至于金三角 什么哪就是怎么解，哪一方面是处境，什么是准的心态，这你都可以调。你发现你都可以说得通，那说得通，只要说得通，而且是合乎圣经，都可以接受。所以，比方说准则，我可以说准则就是要荣耀神啊，荣耀父神，对，准则或者我的心态也是我的心态，我属灵当中也要荣耀神。我怎么解都可以用这准则准心态来讲到我与圣父的关系。那圣子呢？他是道，永恒的道，当然是准则。他还在处境里面道成肉身啊，他也住在我心里，掌管我的心态。所以圣子也涵盖我的这三方面了。圣灵保惠师，那这个圣道与圣灵不分家，圣灵当然在我心里做主，圣灵掌管处境，圣灵运行，实时运行，圣灵也是我们透过圣灵认识神的话准的。所以你发现这三方面、三层面都可以用到圣父、圣灵方面。但是如果你可以再去分析的话，那么你可以说这个我刚刚说，因为这是奥秘的啊，是终极来源，所以没办法去一定要解释是。那你说圣子是在处境里的肉身，那圣父是准则，他是一切的准则来源，圣父啊。那么好，圣父准则层面比较述说多圣父的这个他的工作处境来说，比较讲到圣子道和肉身的工作，心态圣灵重生我们心，比较强调圣灵工作，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我刚刚说了，这不是一个僵硬的解释，是说这是至少，所以范泰尔表明说这三方面是我们需要注意，他用在这个系统神学上。他的门徒叫做 John Frame 啊，John Frame 以前心理神学院教授哈，John Frame 呢就把它运用在这一个ethic 伦理学上。这伦理学特别，你刚刚问这个土葬要火葬，所以准则、处境、动机这来说，这样的它帮助我们说，你要对一个伦理的任何议题，比方堕胎可不可以啊，同性恋对不对？首先看圣经，圣经告诉同性恋是犯的错的。看心态。现在就是不满足，觉得神所造的男女两性，他觉得不好，不够他搞 LGBT，搞一大堆其他东西，这心态上的堕落。处境当中，他觉得这样活下去也不错，一个同性恋的世界也可以怎么，就是他是这样子错误的运用。所以我们说，从这三方面分析的话呢，那处境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同性恋破坏了人伦，破坏了婚姻家庭关系，是很可怕的。好，总而言之，这是从金三角来分析来讲，同性恋是错的，就比较仔细的，对。那人说，那现在科学研究说它是这个是遗传的，这是乱讲，没有事实根据啊。那个基因上贴了我的名字，我这个基因叫同性恋基因。那有的人有这个基因，他也没有同性恋；有的人有这个基因，这个是基因，不是同性恋的问题的啊。至少到目前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关键人不是只是基因啊，我们身上有所有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基因都有了。但是呢，我们靠神的恩典，从得救之名，我们靠主人要过圣洁生活，活出神的形象，男女都是神的形象，要互补，来荣耀神。好了，这个我只比如说，如果我要回答任何问题，包括对弟兄姐妹的分享，或者对没有信徒朋友的这个传讲，我都可以用这三方面来讲的比较整全，是这样，就是帮助，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可以使用的一个好的方式。所以说John Frame 在他的系统神学，包括他的这个伦理，特别伦理学，他就发展出这三方面，是他发展出最多的，他的书写这方面怎么应用。然后呢，这个比 John Frame 稍微晚一点的叫 Van Poitras 呢，现在是心理学教授，他把它用在解经学上面，Hermeneutics 上面。所以这三位是你可以说，至少我了，我来学习这金三角，这三位给我很大的帮助和影响。那如何用在读经上？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年轻时候查考圣经，有学过叫做这个三位一体解经法，就是三一解经法。你看这段经文有没有讲到圣父的他的位格工作啊？看这段经文有没有讲到圣子啊？有没有讲到圣灵啊？就帮助我们整全，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圣父、圣子、圣灵叫三位一体查经法。那你现在金三角呢，也就是这样的这个查经的方式帮助我们记住。这是不是这段经文讲到圣父的工作，他是一切恩典来源。透过基督耶稣实行出来哈，这个实现这个做成，然后圣灵实时运行，所以圣父的工作是预定啊，计划的预定拣选，圣子是做成救恩做成了的 accomplish，然后圣灵保惠师是 apply 实施主圣父所预定的圣子做成救恩在我们生命中，所以这个是金三角的这个最终的根源。那我们还剩2分钟了，时间也到了，那意思就是说，怎么用在你下次读哥罗西书？比方说，你看到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的哈，这个我们说， 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归我们。那恩惠平安是圣父和圣子透过圣灵赐给我们的。那么祷告的时候依靠圣灵，活在圣灵中真正祷告，所以等于说这样间接只是圣灵工作了。那么还有呢，你们的爱心还有信心，我们刚才说信望爱，对不对？望没有提，然后望是显示保罗说我们是为基督而做，这一切的这个盼望在耶稣要再来，你都可以这样去从经文开始把它已经解经的把它扩大 extend 来认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方法，这只是一个方法，不是每段经文都一定要这一个方法或一种解释。有的人可能把这个处境的讲成是动机也可以，但只要记住越来越帮助你对经文有更深的认识，更广的认识，而真的实施实现遵循在你生命中都是好的方法，从圣经本身的提出的这些例证。好，那么我看还有一题哈，美国现今社会对基督正统基督信仰越来越有敌意，所以基督徒应该如何装备自己可以持守纯正信仰，面对可能逼迫？好，如何装备呢？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是不是保持一场圣灵爱中，仰望主耶稣怜悯直到永生？这是犹大书第20节21节说。所以你看呢，这里面也有金三角哈，就是首先你看这里有四个句子，那主要子句是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就像回答的问题，如何保守自己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这个堕落这个美国社会里面。首先你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叫做准则。那么在圣灵里祷告，讲到你的心态动机，然后呢仰望主耶稣怜悯，就在你的处境当中继续仰望耶稣怜悯，直到他再来，这样直到永生。我就可以用金三角帮我记住这个经文，这个犹大书，神在基督里保守我，那么我在他保守里面，我如何尽我的责任保守自己呢？做这三方面工作。